可以了哈，不需要开了哈。啊，今天题目是人算什么？所以我今天的时间大概会到35分就结束，所以大概40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3:2-10好吗？啊，请你打开圣经，没有 PPT Power。Yeah. 大家好吗？上个礼拜我们这边充满了欢热。啊。你们看一看就应该知道充满了欢热。我们上个礼拜就整个礼拜过去的一个礼拜呢，我们大概有50几位的孩子们参加了。那么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占了%应该是往上走，因为我们有71位报名，41个家庭，但是我们来了50几个，将近60位，所以我们不晓得是不是这样 ，Gloria 是这样子吗？最后的人子，对我所听到的是如此哈。然后我们大概有教会弟兄姊妹在报名的时候，我们只占30%，有70%是别的教会跟其他的没有到教会的一些朋友们这个家庭。那么我估计我们还没有做最后的统计，但是在这个。以这样子的比例来看的话，我们应该往上提10%，所以我们也是40%的是我们弟兄姊妹到40到45，绝对不到一半哈，我估计。那么大部分的是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我们这边 have a good time， 玩得非常愉快。但是他们的题目，我可以告诉你讲，为什么我会提这个题目的人算什么？是因为他们的题目叫做 shipwreck， 就是沉船了。船碰到搁浅的时候，他们在这里面用了很多的经文，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些人碰到搁浅的事情，生命中里面、生活中里面碰到一个意外，碰到一个你好像不能掌控的东西发生了，好像你根本不可能重新再来一次这样子的情况。那么他们最后的一篇这个礼拜五的最后一篇的用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所以我们今天跟孩子同步，可以吗？好，读一段这段经文，来，请《使徒行传》3:2-10，请。今天的题目叫人算什么，这是在诗篇里面的经文。那么人算什么，我们最怕人家说你算什么，是不是？我们经常最讨厌人讲说你算什么。但是在这里面的人算什么呢？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你算什么或我算什么，是人众人你跟我一起回到神的面前去看我算什么。我记得我在我也跟你们讲，我11岁开始看琼瑶，13岁开始看哲学书，我一直看到16岁。然后呢，在那个时候，我走到了荒谬主义 UNESCO 的这个荒谬主义去，在前面是一个 Nihilism 虚无主义 ，Nihilism 虚无主义前面是一个存在主义，所以我经过的东西，我还经过的黑格尔的辩证法，还有黑泽明的美学。所以我是一个想算说我在想我想找一个人算什么的一个人，年轻人，他绝对不是一个少年维特的烦恼在寻找一个爱情故事， 好像很多的爱情故事，我们这有很多年轻人，我不知道 SIT 的学生有没有在跟我很多同学一样，我有很多大学的同学一样，他们认为他们的女朋友都是校花级的。你知道什么叫校花级吗？ OK， 他们是说他们交女朋友一定是要校花级的、班花级的、系花级的，如果没有交到这样的女朋友，对不对？终身遗憾。下面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就娶到以后怎么样，遗憾终身。人算什么？我们回到上帝的眼光来看，人算什么？我刚刚来的时候，对不对？大家都看到我在这边，他们在帮我弟兄姊妹帮我弄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换了一个地方乘船？就是因为我们换了一个地方啊。这个，所以弟兄姊妹同工们一直在忙这些，忙进出来，忙进忙出，对不对？让我想到今天的题目很像这一个，有一个什么样，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希望我不是被同工们抬上来的。 OK， 好，人算什么？我们一起谦卑回到神的面前来看看人在神的眼光多么的多么的尊贵，是多么的可变性。你说我们常常在辅导的时候，常常感觉说40岁如果不能改变他很多的重要的观念的时候，对不对？你基本上很难改变他，除非上帝工作。而我们做辅导，基督徒辅导，经常看到上帝的工作，你到70岁80岁都可能改变，因为上帝是一个生命的主。我在所有人世间里面，我用任何的逻辑、任何的本体论哲学的定义去看一个人的时候，我定义不出来。因为同样这个困惑，为什么在我16岁的时候我会突然转变信仰，是因为我的同学有基督徒，他的生命的定义我从来无法定义出来。你别看我16岁15岁的孩子没办法去看一个人的定义，对不起，其实我们13岁14岁的男人孩子女孩子，他的智商已经完全等于99%的成人智商了，只是人生历练跟生活经验还不够而已。所以我根本定义不出一个人生命状态，但是我看到生命的转变，我看到生命的不一样，我知道它里面生命的东西的成分跟我生命的成分不一样。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神。你说基督的信仰是什么？基督信仰绝对不是超过仁义道德的，绝对不是道德里面的东西，它是一个生命的实际的转换。它到转换到什么程度，只有经历到人清楚，而且用一生来经历。我看着今天上个整个礼拜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在这边办的活动的时候，我看到他们说第一天就是说 When you lonely， 当你寂寞的时候， Jesus rest you， 他是这样 rest you。 他们在后面这些天里面经常看到人生里面有触礁的，有沉船的， Accident that happen all the time。我不晓得在他们那么年幼的心里面如何去看这些，但是我相信 When you're lonely Jesus rescue you because he changed your life， 因为他与你同在，他与你在人生中每一个角落都一起行走。我们低头为今天的讲道我们来一起领受。结束，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里面，愿孩子们所领受的也在圣灵也在我们当中。我深信你是孩子们向孩子们说话的主，也借着我们孩子们最后的一个经文，来我们一起大人来到你面前，谦卑的来领受人算什么，把以下时间交在你手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件经文的发生是在，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话呢，使徒行传特别讲到，他说他们聚集，使徒们门徒们聚集的时候，他问了一件事，他说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什么时候？我这些人都雄心大志，看一个不会看我自己说我要变什么，我要变一个复兴以色列国，以色列国的复兴，你我都有雄心壮志，你我跟尤其是做科研的，你跟对老板很重要，你跟错老板你就完蛋了，而且老板不能让你看见你这个你做的研究的是它的价值，它的工业价值，它的学术价值，而且他根本不知道你前面会碰到什么难处，因为他看不到这个理论可能3年以后5年以后啪就转换了。所以你跟对一个科研的老板说，你这个 topic 很重要， research 的 topic 很重要，因为这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为什么重要？他原来只是一个 科研的一个什么专利品的一个研究员，他可能看专利看多，就像我们做经济预测，我们看你的那个 investment 的投资案例看多以后，就发现说，哎，这个有戏。他们看研看多了，结果那一年，这一个爱因斯坦发表了四篇的简单的假说论文，科研的推论，结果这四个里面有三个。让人家后面不是一年两年以后，20年、30年、40年、50年、60年被证明出来，全部得诺贝尔奖，这叫做眼光。你跟老板太重要了。这一群门徒在问耶稣基督说：“哎，你复兴以色列国在哪里？”耶稣怎么回答？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说：“你的问题不对，你的研科研的题目不对，我要做的东西是你们就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要做什么？你们得着能力。什么能力呢？我们感觉能力就在五旬节第二章出来了，《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出来。是的，这个能力呢，让我们看到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他们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像这就是能力。那这个是不是第一章所说的呢？第一章说的这个能力到底是什么能力呢？这个能力是第三章今天的题目，可以吗？这个能力降在谁的身上？这个能力降在谁的身上？降在谁的身上？降在人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在北京的时候看京剧，在郑州的时候看豫剧，在上海的时候什么都不能看，没太得看，因为上海不太讲文化，那个时候现在慢慢开始有文化。你看一个剧，有一个高潮，有一个主角，懂吗？因为这个主角要带出一个重要的讯息。今天我们使徒行传第三章2-10节，你认为主角是谁？请问主角是谁？我告诉你们三个人啊，一个叫生来就是瘸腿的，一个叫做彼得约翰，一个叫什么？一个叫什么？啊？耶稣基督。好，请问这边的主角是谁？请问第三章2-10节的主角是谁？你们很聪明哈，从耶稣基督转到圣灵去了。神的能力降在人的身上，这里有一个人被上帝的圣灵的充满改变生命的，这一个人叫做彼得约翰。上帝的退到后面去了，因为圣灵住在人的生命里面，所以照这方面的启示神学来讲的话，我可以说 EBCC 今天要看到神，一定要看到谁？看到被他改变生命的人，同意吗？同意了哈。你说谁说的？不是我说的，使徒行传第三章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来看彼得生命的改变。上个整个礼拜孩子们在看着这个沉船搁浅这个故事，你我的生命都会被搁浅。这一个人生来瘸腿的，你知不知道？我过去几天，丽丽大概知道我在看什么，我在看胚胎学，我在看受精卵，我在看染色体怎么减半分裂，我在看 精子怎么样穿过重重障碍进入到卵子里面，而第一染色体怎么样去结合和突破。我看到生命的创造根本是复杂到一塌糊涂，然后我看到人跟猩猩的差别，46条染色体，猩猩多48条染色体。第二号染色体的变化决定很大的因素。人算什么？上帝精密的创造了我们，受孕全过程没有时间听，我们就回去原来的题目了。 OK 啊，所以这一个人天生就瘸腿，你认为是上帝出了问题吗？你告诉我是不是上帝出了问题？你怎么知道？你不能说摇摇头就说哎呀，我说的对啊，要有证据。因为后面提出来，因为怎么样，上帝医治了他，有没有看到？好，你我触交，我的触交是我得了这个病，我的触交是我心里感觉不公平，我的触交是说我可能比你多想一些事情，在年轻的时候想不透。但你触不触交？你的触交可能在婚姻里面触交，你的触交可能跟你的亲子关系里面触交，你的触交可能在你跟某某人事物的触交，你我都会触交。上帝有上帝的时间，上帝借着人的触交要把我们带到神的荣耀里面去，要借着触交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看到了邵妈妈，邵伯伯当他拔管之后，那个老二是男孩，对不对？邵妈妈是哈，老二邵伯伯的老二从加拿大来，我们在一起。邵伯伯跟我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他让我想到一件事情。邵伯伯认为他的日子到了，所以他说了很多的话。我想问你们，我常常送弟兄姊妹走临终的时候，弟兄姊妹跟我说的都是什么话？是他们这一辈子做了很多事吗？做了什么事？是不是？认为是的人举手。没有人举手了，你们都不会举手，我知道，问了也白问。他们都会告诉我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我做错什么事。第二件事情，我什么该做没做。那真是终身遗憾，遗憾终身了。那这个东西不一样。所以这人一生中能带走的东西，并不是因为我发生了一个沉船，沉船是帮助我们更深了解一个人存在生命的意义，还有生命的尊严价值，是不是就是不可抗拒的，还是就是完完全全靠着外力来决定，像中国人讲的盖棺论定。在这里面记得使徒们他们圣灵的能力降他们身上是传递性的，是先改变我们自己，然后使我们这个能力在我们生命中里面成为一个祝福，这叫做上帝圣灵降临的目的。不但是畏罪畏义畏审判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塑造成基督丰富的馨香之气，而且他说我要让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这里的主角就是那个被改变的彼得跟约翰。我们来看看彼得，彼得动不动就打鱼去，可以吗？为什么彼得被呼召几次？你们告诉我，一次就 OK 吗？几次才 OK？ 两次才 OK， 两次才跟着去。但两次都是什么啊？咱们去打鱼去。耶稣复活了， 对不对？复活了大概有几天不在，对不对？咱们老兄又怎么样？咱们打鱼去。彼得是一个非常容易 frustrated， 容易受挫折感的人，因为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什么叫浪漫主义？你我都有浪漫主义了。我们来看看彼得的多重性格。到了变化山上，对不对？哎呦，好美哦！这老兄又说了，咱们就这边搭三个帐篷，一个给你耶稣，不给摩西，是不是？另外一个什么？以利亚，然后怎么样？然后另外一个什么？给他们自己还是给耶稣？你们自己去看哈。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看到美好的东西，他想留住那个美好。哎，请问你想留住青春吗？姐妹们，你们喜欢留住青春？不想的人举手，那我们大家羡慕一下。哎，弟兄，你们想不想保持 muscle？ 不想的举手，让我羡慕一下。 OK， 我们做什么事都需要锻炼。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浪漫的情怀，我们想抓住美好的事情。这样子的彼得他也是一样。好，彼得不只是一个非常容易受挫折感的人，情绪困扰的人，而且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同时他一个是什么样？他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人，而且自义的人。哪里自义？你们告诉我。哎，我来讲一下好了啊，没有时间，因为我只有15分钟了。彼得就是我们的彼得 Peter Lee， 你们知道吗？我们的弟兄李弟兄 Peter，你哪天跟耶稣讲说，有弟兄得罪我七次，我是不是就原谅他七次就够了呢？哎，彼得这样问过没有？有没有问过？那耶稣怎么跟彼得讲啊？70个7次，意思说，彼得弟兄啊，你就认了吧。哎，彼得是不是这样子一个自以为意的人？哎，你我有没有？你我的品格有没有？彼得是一个很容易被激化的人，一旦激化起来，他呢就可以用很情绪化的方式来回应，而且甚至在情绪化回应的时候呢，你还真不知道他是说真的还是假的。像什么时候呢？打鱼打到了，对不对？打不到，整夜劳力。彼得有几次整夜打鱼都没打到的？两次。一次是怎么样？呼召了嘛，对不对？结果逃兵啊，逃掉了。然后呢，耶稣来了，要再呼召他。结果什么？叫他说你把网往另外一边打，他一网一下去一打，打到很多鱼，他就跟耶稣讲说，主你离开我，哪边凉快哪边去，能走多远走多远。哎，彼得是不是这样说了？是不是这样说？我们当然看出彼得是很羞愧的。为什么？后来耶稣讲说，来来来，跟着我了，他就跟着去了。那是一个真实的悔改。但是你要知道，彼得是很情绪化的，很情绪化的。如果是约翰，就是一定靠上耶稣的胸怀，说主我跟着你走了，再也不逃了。咱彼得是说主离开我。彼得生命的转变跟三有关系，三次不认主。为什么？众人都跌倒，我必不跌倒。喜欢做头。彼得算什么？我们算什么？彼 得算什么，都看出我们算什么，但人算什么，就从神的眼光去看。彼得这一个人三次不认主，他哭了，用他原来的方式哭了，然后复活了，耶稣复活了，这老兄只要几天不见人，对不对？不见耶稣的踪影，就怎么样，又打鱼去了。打了鱼以后，对不对？叫他说你网在那边，往那边去打，就153条鱼。这个人又怎么样，扑通又跳到海里去。哎，这次没有说我要行走在海面上了。你可以知道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我就像彼得，你我的生命的越成长过程当中，有太多彼得的影子在我们这边，但神仍然要用三次问说你爱不爱我。这三次问你爱不爱我的时候，终于让耶稣彼得知道，耶稣跟彼得的关系是无限的爱和爱的交流和托付。这一个让他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也是爱的托付的关系。彼得从领受圣灵的大能的时候，就整个人，他不是建立在一个我跟上帝你爱我我爱你的关系而已，而是他知道圣灵的大能要使他把基督的生命和福音传递出去。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一个神迹的讯息。神迹从神耶稣基督做的神迹转换到谁的身上去了？转换到谁的身上去了？你我的身上。你我的生命不是光光得救而已，是一个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里面借着神的话雕琢我们，使我们成为我们配偶的祝福，成为我们儿女们的祝福，成为我们家族的祝福，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成为同事之间的祝福。你应该是一个祝福满满的，不是一个跟你十年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脸都眼睛都泡出来你是基督徒。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的第一个神迹告诉我们，上帝的能力要借着我们的愿意肯侍奉和信心的表达出来，就要带着能力出来。我们来看仔细这段经文。这一个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这一个人跟他周遭的人看他自己，就是我四肢发达，我可以帮你把你这个没有用的人放在美门接受周济。而这一个天生瘸腿的人看自己是什么呀？我的价值，我的生命，我算什么？我就是在美门里面一辈子周济。这是我们看我们，我们基督徒也没有看出我们应该是基督的使者。我不好，但圣的灵在我里面，他要改变我的生命，他要改变我的性情，像他改变彼得一样。彼得过去软弱的生命，当圣灵降到他里面来的时候，他应该很自然的有所改变。要改变的时候呢，刚刚郑勇有讲，他说让我们的赞美为祭，让神坐在这个赞美的宝座上。我们的生命能够赞美神，是因为我们愿意肯让神借着我们把他的美好展现出来。不是一个我得着这个美好我来赞美神而已，它绝对是双向的。一个人的生命不要传一半的福音，也不要活一半的基督徒，不要不冷又不乐， 因为圣经讲我要把你吐出来。所以第一件神迹，使徒们的第一件神迹很清楚告诉我们，教会的时代，圣灵的时代，是上帝一切的作为必须要借着人彰显出来。凡不彰显他荣耀的，当然不是讲我们一触可及就完全荣美，而是我有愿意的心，我愿意去做，我不是只是把它单单停留在这边。人算什么？把我们的眼光开始转向上帝看人的眼光，不再自怜自爱，不再认为我的价值。你说来美国，我很早来过，然后又再来，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来过，然后回去又再过来。所以如果要算我来美国有多久的时间，大概也已经超过30几年。我知道这边还有人比我40几年的。 OK， 来这边其实你不会想把这边当成你的离世地之地吧。如果人生这样追求的话，我想就好像人家讲说你40岁死，70、80岁什么呀埋葬，意思就是说其实你整个人生的追求到40岁就结束了。所以在我们整个来看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人生命的意义跟尊严价的时候，对神来讲，使徒行传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断更新的人，我们是肉体一天朽坏一天，但生命却什么一天新似一天，这叫健康的生命。我们不会再追求我们认为那个 看得见的，我们会舍弃那个看不见的，我们会更明白什么叫短暂的，什么叫永恒的。生命本来就是永恒的。好，继续看下去。这一个人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很正常，因为这是他的价值。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这里面有几个看，这一个天生瘸腿来的人呢是看，那譬如说今天有3个人这样走过去，彼得约翰又一群人走过去，他当然会看什么？看每一个人。你想他会看什么？看你的衣着嘛，还有什么呀？看你们带钱嘛，你们有没有坐在像我这 我在北京，我在这个国贸那边，东四环那边，到了周末的时候经常有人在那边什么演绎唱表演，那么来来往往的人，我看他们大概看得出谁会给投钱谁不会投钱，所以这就看出来的。看的时候呢，我们是盯着我们自己盼望的，我们在人生经历里面感觉这个是有戏的，我们在看，我们经常的眼光跟这个周济的人没有什么差别。你求富贵丰富丰盛荣耀，这个周济看的其实跟你的也差不了多少，你懂我意思吗？你的富贵就是我今天有10块钱，我可以有饭吃了，你再给我20块，我就感觉很爽了。你我看，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经常是向这一个人来看。但彼得跟他们讲说，他看的时候，彼得是定睛看着他，眼睛一直注视这一个人。说你这一个人，你算什么？你知道吗？待会上帝的荣耀就要在你身上彰显，因为上帝不是这样看人的。所以彼得叫他说，定睛看着他说，你看着我们。然后呢，那人就留意看他了，指望得着什么。哎，这个时候是先轮流看，第二次定睛留意看的时候，我估计他在看彼得的衣着，然后看彼得的眼神，然后看彼得有没有带钱袋。我不知道，圣经没讲，但是我感觉如果他指望得着什么的时候呢，应该是有所 专注的。你我在很多人生的规划上，其实我们感觉我需要用这些东西填满我人生的时候，我们也是留意看的，而且我们心有所主的在看的。这一个人一直在看，结果又看到什么东西呢？彼得告诉他说，金跟银我都没有。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来，彼得知道他在想什么了。你怎么知道彼得这样说？彼得说，金跟银我都没有，你别看了，但我有什么？我所有的给你，好不好？你听到这句话你会感觉怎么样？你会很高兴啊，所有的要给我耶。彼得跟他讲，他所有是什么？是金跟银吗？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名叫你起来行走。弟兄姊妹，这是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件借着使徒所做的事情，而这一段的教导就是让神所使用的百姓宣告操练上帝托付给他的权柄。也可以说宣告操练展现上帝在他生命中里的转变带出来的能力。你可以成为你同事的祝福，你可以成为天生瘸腿人的祝福。我经常会到这个中国一些偏远的地方，因为我知道我做一些残疾人的工作比谁的工作都有效。我经常会碰到这些人问我，叔叔伯伯爷爷，因为我上了年纪了，上帝为什么对你那么好？我说，上帝对你可能比我跟我对好。你这种年纪的时候，我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人一定是 一切顺利。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福音，耶稣的大能，耶稣的生命，不是叫我们一帆风顺，乃是给我们一个生命能够胜过环境生活的。所以彼得约翰很清楚，是说金跟银我都没有，我给你一位造物主，他负责你一生的道路。你所受的这一切，就好像过去一个礼拜孩子们在 VBS 所说的东西， When you lonely， 当你孤单的时候，当你无助的时候，当你无力的时候，当你要放弃的时候，耶稣拯救你。而这个拯救，耶稣说，我要借着我重价赎回的儿女去做，因为他的儿女将要知道我是谁，你是谁。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是你们的弟兄，我是我孩子的父亲，我是我妻子的丈夫，我是我父母的儿女儿子，我是我兄弟姐妹的什么弟弟，我是我周遭人所有人的一个什么祝福。我必须是，如果我活不出来，我在神面前求主帮助我活出来。人算什么？不再是你我的眼光，神要把我们从粪土中提拔出来。于是拉着他的手，谁拉谁的手？彼得拉他的手。你拉不拉？你说 我两岁的时候，孩子就说不要去碰，不要碰，会烫。No no no no， 手还是伸去了。彼得不是，彼得就直接伸他的手，因为彼得知道，照着圣灵在他里面的带领，他知道耶稣看顾人生命里面的需要。彼得看顾这一个人，说我怎么可能像那个撒玛利亚人故事那样我就 pass by 呢？他愿意成为上帝的见证人，扶他起来，这个扶的动作就展现出来了。彼得不是说嘴巴说一说 lip service， 他真实的去做这件事情。站着，这一个人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从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我想我今天主要的信息就是，弟兄姊妹，传给弟兄姊妹，你们的孩子已经上了这门课了，他知道人生会碰到难处，他需要一个有信心见证的生命的父母亲。如果你的孩子上个礼拜在这边，请你 alert， 因为圣灵已经把种子撒在你的孩子身上了。我们希望看到父母亲也能够借着他们最后一段经文能够活出使徒的生命。五旬节的降临不是把能力停留在我们看得见的东西，五旬节的能力是要改变 他百姓的生命，不然耶稣的血 太廉价了。教会的见证不是一个我们血气里做出来的见证，是要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更新调整我们这一个人，我们才可能成为神能力的见证人。这个时代有很多的需要，你们应该可以找出很多的侍奉的机会，不是停在这边而已。如果你愿意求神帮助你在你的各个环节里面，各个人际关系里面，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相信这是讨神喜悦的。也一个健康的教会绝对是在建立在健康的家庭，更在建立一个健康的活在神面前里的态度。我们停在这边，因为待会他们要参加跟我们一起来聚会了。我们低头一个祷告结束。时间虽短，但是使徒行传第三章的见证事迹在路加记载的时候已经让我们看清楚，这一个圣灵的能力必须借着有信心愿意肯的儿女们展现出来，这样子的见证才能达到地极，这样子才是大使命的教会，这样子的生命才是合神心意的生命。愿这一个信息，聚会会停止，圣灵做工在人心里面不会停止。赞美你，愿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家和我们的教会都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健康教会。等候你，主，你爱我们爱到底，你不只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还复活，你不止复活，你还说你要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你说你不但是预备地方，你还要把三位一体的这位第三位格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而且你不止如今坐在天上，而且举起钉痕的手为我们不断的祷告，而且你说你不止留在天上，我们预备好当时候满足的时候你要再一次来降临，而且你说你来是要让我们做一个审判，从教会开始。我们深信过去了，除了第二次再来，你所有的事全做了，你第二次再来清楚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审判跟奖赏有关系的事情。 愿我们不轻忽，不停留在你所有的应许跟你成就的事情，让我们预备自己，因为我们宝贝里面，我们瓦器里面有宝贝，愿这个宝贝随时等候着你第二次审判的降临。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